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礼。圣是圣者的意思，大乘的圣者是初地以上菩萨才称为圣者，大圣就是大圣者。大圣者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叫大圣者呢？他不是初地二地，他是十地菩萨，所以呢他是大圣者。我们已经讲一半了，下边呢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说这个什么叫不执着，因为这个经里头讲到了，所以我们呢把这个问题回答一下。这个世间也讲不执着，跟这个佛教讲的这个不执着呀，究竟意义上不一样。就是说一般意义上也可以，佛教也讲世间的那个不执着，那是很浅层次的不执着，但是佛经里头的了义的不执着，究竟的不执着，一会儿我们用佛经来讲，就是看佛是怎么讲这个不什么叫不执着的。我们先说一下什么叫世间的不执着。世间的不执着呢，就是指，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它叫不过为不执着，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事情吧，你去做这个事情，他认为只要你做的不过就叫不执着。如果你太那个做的就是太追求了，太过了，过分了，他才叫执着。一般的正常的做他叫不执着。过分了才叫执着。这是世间理解的不执着。当然世间的这个做法呢，佛教呢也赞成，就是说你要是连世间的这个浅层次的不执着你都做不到，那就太差劲了，所以呢这个佛教呢讲这个也没问题。但是佛教里头讲的这个不执着呀，这就是两个意思了，就是说有的地方呢讲浅层次，就讲世间这个不执着，佛教也讲，但是呢在有些经里头讲到的不执着不是这个浅层次的，是深层次的，是真正的不执着。真正的不执着在佛教里头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本不见它，根本不起分别，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这才叫不执着。说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下边呢直接就用经来证明。这个经里头提到不执着呢有这么几个颂子，我们就先把它复习一下。这个第一个提到不执着的呢是这样一个颂子，他说不住于六根，不着于六境，常在一相故，境里无所观。不住于六根，六根是指的我们的眼耳鼻舌意六个根，不住于六根，我们现在梦中凡夫全是住在六根上，我们要是不住在眼根上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不住在耳根上我们什么也听不见，我们不住在身根上我们没有感觉，那我们就不是人了，就说你不住在六根上你就不是有情了。所以不住于六根，这是谁啊？佛的境界。为什么呀？佛已经从梦中醒来了，根本没有梦中的这个身体，所以呢他叫不住于六根。这是文殊师利菩萨称赞佛的法身的这个颂的，就是佛的法身他不住在六根里，也就是说佛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体。为什么没有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梦中的一个假象，实际上梦中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人也没有，法也没有。佛早就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他正出地的时候就像心经说的已经照见五蕴皆空，已经远离颠倒梦想，从出地一直到二地，一直到十地，一直到圆满的成佛，他越来离这个颠倒梦想越来越远，就根本就没有这个梦中的这个身体啊，人啊，法呀，一切什么六道轮回啊，他早就离开这个远离颠倒梦想嘛。所以呢佛的法身是不住于六根的，不住于六根就是根本没有六根，你有了六根就是住于六根，这没有问题了。下边呢不着于六境，就是不执着于六境。六境是什么呢？ 就是六根所对的那个境，所看到的眼睛看眼根看到的颜色，耳根听到的声音，身根感觉到的感觉，还有意根所对的所有的想法。你看佛根本就没有六根，所以他不住在六根里，不着于六境，不执着于六境，就是什么呀，你连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没有，他怎么可能有六境呢？没有眼睛，没有眼根，他怎么能看见颜色呢？所以你显然这个不执着于六境说的就是在佛那儿根本没有我们凡夫梦中的这个颜色声音感觉跟所有的想法，这叫不执着于六境，就是说没有六境叫不执着于六境。哎，你有六境就已经是住在六境上了。《金刚经》说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不能住在颜色上，不能住在声音里。哎，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为什么呀？因为你还在梦中。哎，你不能见，梦醒了才能见到真相，才能见到真的佛的法身。你在梦中有色声香味触，就是有六境，那就叫执着于六境。所以你看这个经里头说的不执着，是指的没有六境。哎，不住于六根是佛没有六根，就是没有我们梦中的这些身体了，也没有梦中这看到的这些境界了，佛早已经远离了颠倒梦想，没有六根，没有六境，当然也没有根境相处升起来的六识，十八界都空了。心经不是告诉我们了吗？观音跟我们表演的怎么证出地。哎，在这个梦里头，在五蕴里头行深般若波罗蜜，一下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彻底没有梦了。所以呢，远离五蕴，远离十八界，远离十二处，远离十二缘起，远离梦中的佛法，远离一切法，空到无所得故，就是那个梦要空得干干净净，彻底没有了，你才能够究竟涅槃，才能够证道出地。这样的话呢，就是常在一相故，没有梦中的六根六境了，常在一相，什么相啊？真实相。哎，我们梦中都是假相，但是佛没有梦了呢，从梦远离颠倒梦想了，那就经常在一个相，什么相啊？真相里头，就是他永远在佛前，在这个初地以上一直到佛面前，永远没有假象了，没有梦了。哎，常在真实这一个真实相中。真实相是什么？就是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他就是没有梦，但是呢有那个能做梦的心。佛呢就看到这个世界上真实有的就是这个众生能做梦的心。哎，所以佛呢看到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这样呢就常住在这一个真实相里头，常住在三界唯有心的这一个真实相里头，境里无所观。文殊菩萨就像这个无所观，就是代表佛的法身，文殊菩萨就像佛的这个法身境里。为什么境里呢？因为佛的这个法身呢无所观。为什么佛的法身叫无所观呢？就是他在佛的法身里没有梦，没有六根六境六识十八界，没有五蕴，没有十二缘起，没有梦中的佛法，佛远离了颠倒梦想，没有梦中的一切，所以佛对这个梦呢永远是无所观，就是他永远没有梦了。哎，所观就是我们梦里头所见的颜色声音什么，在佛的面前，因为他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呢永远没有梦中这一切法，所以佛的法身叫做无所观。我们梦中只要你有所观，你有见的，有听的，有想的，有感觉的，那全是梦中凡夫。哎，不是圣者，初地都不是。所以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佛都是无所观，只是什么呢？就是佛是最圆满的无所观，所以呢，无所观是佛的法身的名字，就是在佛的法身里头，对于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一切法，梦境里头这一切法都无所观，就是它是全都空掉了，没有，没有我们梦中凡夫所看见的那一切法六种。就是没有佛的法身里头，没有我们凡夫在做梦的时候才看到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哎，所 那个六根是能观，哎，六境就是所观，哎，因为佛没有六根六境，所以他无所观，实际上也没有能观，因为你没有所观就没有能观嘛，有能观他就会有所观，哎，能所是一块出现的，没有所观，所以他也没能观，所以是没有六根也没有六境。所以你看这一个颂子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什么叫佛教的真正的不执着，就是没有那根本就没有那个境界，没有那个东西，这叫不执着。你有了梦了，你说不执着，你已经在梦里头了，就是住在梦里头，就是执着梦。哎，下边我们就紧接着下边来那个顺便复习一下啊，入于无相中能断于诸染。哎，佛原理颠倒梦想了，没六根六境，没有五蕴，所以他就进入了什么呢？无相中，进入就是没有五蕴的相，没有十八界的相，没有十二缘起的相，没有梦中一切相，入于无相中。哎，所以有的人说不执着，就是你看着这个东西，但是呢你不也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呢你不特别执着就行了，那是世间的那个粗浅的执着，不是佛说的执着。佛说的执着要入于无相中，哎，要入于无相，就是根本没有六根没有六境，这才叫不执着。你没有六根没有六境，没有五蕴，没远离了颠倒梦想，才能断于诸染，你才能够断除诸杂染，就是一切烦恼，染就是烦恼嘛，才能断一切烦恼。所以观音跟我们在心经里头表演的也是，哎，我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才能够度一切苦，哎，才能够度过超越一切苦厄，苦是痛苦烦恼，厄是灾难，反正就是梦里的一切杂染吧，都就远离了，哎，能够度一切苦厄。这儿也说的是你入了无相，把五蕴都空掉了，从梦中醒来了，你才能断于诸染，断一切杂染，远离名色故，静离无所观。你看这个话说的多清楚。这个文殊菩萨为什么要静离佛的法身，无所观的法身呢？没有我们梦中所看见的这一切法的法身呢？因为他远离名色故。哎，佛的法身远远的离开了名色是什么呀？名是精神，色是物质。哎，远离精神物质，我们梦中一切法就分这两大类。哎，除了物质就是精神，除了精神就是物质。名色就是指的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哎，小乘里头把名色呢，有时候经常就用在这个身体上，说我们身体也是精神跟物质，哎，两大类结合起来的。哎，那也是没问题啊。哎，远离名色，你连梦中一切精神物质都远离了，你还肯定远离了你那个梦中的身体，哎，也没有梦中身体，所以都是远离，根本不是说你有梦中的梦，有梦中的身体，有梦中的法啊，在那我不执着，那根本不是佛说的不执着，哎，那是世间的不执着。下一个颂子，不住于有相，亦离于诸相。入相于无中，静离无所观。哎，文殊菩萨静离的是无所观，就是在佛那儿看不见我们梦中所看见的一切法。你入相要入到无中，哎，入到没有相，哎，也不住。你看，不住于有相，亦离于不住有相，就是你不能有相，这才叫不住有相。不能说我面前有相啊，我是不住有相，那是世间的那个一般的粗浅的解释，不是佛的解释。佛说不注意有相，就是你不能有相，哎，这才叫不注意有相。亦离于诸相，不但不注意有相，也不注意梦中的无相。我们梦中凡夫有时候也说我没钱了啊，我没什么这个没那个了，也有无相，哎，也离于。你看诸相就是有相离，梦中的无相也离，梦中的诸相就是一切相都离。哎，亦离于一切相，这样你就入到入相，入到什么了？入于无中。哎，一切相都没有，所以文殊菩萨才静离佛的法身，叫无所观。没有，就是在佛那儿没有我们凡夫所观见的一切法。 再多看一个宋子啊，无分别思维，心住无所住。这话说多清楚，就是说在佛的法身里头啊，没有分别，哎，没有我们说我想一想这是什么呀，在那分别，佛那没有，佛都是现两只，一看就全都明白，哎，根本不用分别，不用思想，不用思维，佛的法身没有分别，心住无所住，佛的心住在什么呀？无所住，就是金刚经说的呢，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佛的心就是无所住而生佛心。哎，无所住，什么叫所住？就是你看见颜色了就是所住，你听见声音就是所住，反正你有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所住。佛呢就无所住，佛就是没有你梦中一切法，所以佛的心呢就是无所住。哎，不住在你梦中一切法里头，远离颠倒梦想了，佛的心住在什么呢？住在真实境界里头，不住在假象里头，不住在梦境里头。哎，心住无所住，跟金刚经这样讲的完全一致。哎，佛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哎，就是你应该没有梦，应该远离颠倒梦想而生你的真心。哎，你的真心看见所有众生真实存在的心，这是真实境界，不应该住在这个色声香味触里头。哎，诸念不起故，在佛的法身里头一切念都不生起。什么叫念？就是意念，就是你在这回忆想，哎，念也是想法，一切想法都是意念，都是你从记忆里头生起来的。哎，意念是什么？就是分别，念头就是分别，是不是啊？这句话跟上边那一句话是一个意思，无分别思维，在佛的法身里头没有分别。哎，诸念也就是一切分别都不生起，为什么？因为佛是现量智，所有众生若观种心，他是一看全明白，根本用不着分别。诸念不起故，境里无所观，还是境里说佛的法身里头没有我们梦中凡夫所看见的一切色一切声一切法，没有梦，就是佛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这个文殊菩萨才向佛的法身顶礼。这是两个提到这个不执着的地方，还有一段也提到这个不执着，我们也复习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为了学这个佛的真实意。哎，所以呢，你这个多这个多学一些呀，多重复重复，你理解的更准确。我们来看这个提到不执着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往它前边一个多看一个啊，说，诸佛虚空相，虚空亦无相，离诸因果故，境里无所观。这是在这个不执着前边这个颂子，诸佛虚空相，就是诸佛呀，空相。空什么？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空我们梦中一切法，诸佛都是梦中一切法，都是虚空相，就跟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哎，梦中因为他远离颠倒梦想了，当然没有虚空亦无相。有的人呢可能执着说，哎，佛没有梦，梦中都空了，但是他还有个虚空相，还有个无相，这也是没有的，就是远离颠，也没有一个说梦中是空这样一个空相。虚空亦无相，虚空本身就是一个空相嘛，哎，连这个空相也没有。这就是在佛那儿不但远离了梦中一切法，连这个空掉梦中一切法的那个空相，哎，那就是佛法了，空相是佛案例的，这个梦中的佛法亦无相，也空掉也舍掉。哎，就跟金刚经里头说的似的，非法要空掉，佛法也要空掉。哎，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梦中的佛法跟非法都要空掉。这样的话，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的，就离诸因果故，就是梦中的因果呀不是真的因果。哎，梦中都是，梦中没有东西，都是空，所以梦中的因果都是假因果，所以在佛的法身里头没有梦了，也就没有梦中的这些假因果了。那佛的法身里头有什么呀？有真因果，我们所有的众生心都是真因果。比如说你在这布施，你布施，布施实际上呢也没有能布施的人，也没有被布施的人，也没有所布施的东西。哎， 这三轮都是空的，因为什么？是梦嘛，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你布施的这个因果呀，梦中的因果是没有的。哎，离诸因果故。但是呢，你发心布施的时候啊，你这个心的活动是真实存在的，你在这个布施过程当中，整个你心的这个活动都会留下记忆，这是真实的因果，就是组成你心识的所有的记忆才是真实的因果。它决定这个因果，这个因会起一个什么果呢？会升起你以后的梦。哎，你如果这生你三轮体空的造了一个布施，哎，虽然梦中的布施是没有的，是没有因果的，但是你整个发心布施的这个心的活动都留下真实的因果了。这个因就决定什么呢？以后你再做梦的时候，再升起假因果的时候，那个被布施的人呢，对你就有好感，他就会帮助你，他就会报答你。哎，虽然那个报答也是假的，也是三轮体空，也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但是呢，他会给你升起那么一个因缘果报的假梦，哎，会升起假因果。这个假因果是谁升起的呢？是你心的，你心里的记忆，那个对方心里的记忆，旁边看到的友情的心里的记忆，说这当时我们就我们俩没人，没人，天上的神仙，地上的鬼道众生，鬼神全都能看见，哎，他们都看到谁是好人，谁是坏蛋，都能，这些就是他们在心里也都留下记忆。所以我们在梦中虽然这个因果是假的，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做梦的心，所有众生做梦的心，他们都会留下记忆，这是真的因果。所以离诸因果故，实际上指的是离了那个五蕴十八界，就是梦中的那些假因果，但是真因果呢，都记在心里。佛的法身里头没有梦了，所以也没有梦中的这些假因果，所以呢，文殊菩萨静理无所观，静理佛的法身里头没有我们梦中一切法，不着于诸法如水月无取。你看，不执着出来了，说佛的法身不执着于一切法，这一切法指的什么呀？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假象，梦中的一切法，什么五蕴啊、十八界呀、啊，佛不执着于。佛怎么叫不执着于梦中五蕴十八界这诸法呢？就是因为佛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了，已经远离颠倒梦想了，没有梦，那叫不执着。哎，如水月无取，就好像水中的月亮啊，谁去取水中月亮啊？谁去伸手？谁跳到水里去捞啊？谁也不会那么傻，是不是啊？哎，就好像梦中这个那个水中月一样，没人去取，哎，根本就没那个动作，根本不认为那儿有月亮。佛呢，看着我们众生心，看着众生心里的梦，就好像看水中月一样。你比如说众生做梦，哎，一个人在那布施啊，干什么，梦里的人以为是有，但是佛在看着众生心里的这个梦的影像的时候呢，他就跟看水中月一样，他知道这里头啊，水中没月亮，他知道众生梦里头没人，没法，没有布施，没有因果。哎，所以佛不会把我们的梦当真，去里头真的取东西。为什么？因为佛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远离于我相，静理无所观。佛因为他已经没有梦了，所以他也没有梦中的我，所以佛呢，远离了我相。所以佛看我们众生心里头一看，你我他在那折腾，但是在佛看来呢，佛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还没有人，这一看就知道我们梦中做的那梦里头的那人都是假的，都没有。所以佛呢，没有梦就远离了我相、人相、众生相，所以呢，静理无所观，佛心里头没有梦中的一切法，还无所观，不住于诸蕴，不着于处界。这又一次提到什么叫不执着。佛的法身不住于诸蕴，诸蕴就是五蕴。佛的法身呢，不住在五蕴当中。哎，什么叫住？就是有五蕴就是住。哎，没有五蕴才是不住，要照见五蕴皆空才是不住于五蕴。哎，不是像我们老百姓说的那个，哎，我在梦里头啊，我不执着于梦；我在五蕴里头，我不 执着于五蕴，那都是老百姓的说法，不是佛教的。佛教啊，是实证的这个境界，不是那个我们老百姓说的那个，不是实证境界。他是什么呀？看见五蕴了，我不执着五蕴，哎，那是一个想法的改变。佛讲的这个佛教的境界，不是只改变了一个想法，好像啊，我佛说这个，我想法一变我就成佛了，不是那样。佛教的境界是要实证的，哎，限量要改变的。你在五蕴里头就是凡夫，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没有五蕴了，这才叫圣者。哎，必须限量改变。所以呢，不住于诸蕴是指他面前不能出现诸蕴，这叫不住于诸蕴。你有五蕴，那就已经住在五蕴里头了。后边不着于处见，哎，你没有五蕴了，是不住五蕴，是不住五蕴。那处界，处是十二处，界是十八界。不着于处界，那跟前边意思一样，也是什么呀？没有十二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哎，没有十八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十八界全都没有。你必须要空掉十二处十八界，空掉五蕴，空掉梦中一切法，这才叫不住于五蕴，不着于处界。现在你看这经里说的多清楚，就是你不执着于处界，是根本就没有五蕴，没有十二处，没有十八界。哎，就是心经观音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十八界才叫不执着。你不能说我有十八界，我有五蕴，我就在五蕴里头，我叫不执着，那是老百姓的那个方便说法。哎，老百姓粗浅的认识，是不是限量实证？哎，是思想上稍微有点改变，那个不是佛教的境界。佛教要限量实证，真的照见五蕴皆空，真的远离颠倒梦想，那才叫不着于处界，才叫不住于诸蕴，才是观自在菩萨给我们在心经当中表演的，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真正断离一切苦厄。哎，所以呢，你看这儿经接着说，远离颠倒故。哎，为什么他能不执着于处界，不住于诸蕴呢？因为他远离了颠倒梦想。哎，这五个字字少，不能把多字弄出来。远离什么颠倒啊？远离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哎，什么叫远离颠倒梦想？你远离梦，那还不是离那梦越来越远？你得把梦醒了，得没有梦才叫远离。你还在梦里头，怎么能叫远离颠倒梦想？所以经里头实际上说的是很清楚的，哎，你认真读的话并不难理解。远离颠，说佛远离颠倒梦想了，哎，也没有五蕴了，也没有十二处了，也没有十八界了，哎，照见五蕴皆空了，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文殊菩萨静离无所观，所以他才对佛的法身清净法身。什么叫清净？你还在梦里能叫清净吗？你还看见这个五七八糟六道轮回，那叫清净吗？哎，佛的法身是无所观，没有我们梦中所看见的一切法，这才叫清净法身。所以文殊菩萨才顶礼佛。哎，你要是还在梦里头，文殊给你顶礼啊！哎，那不要说不是佛的法身了，那连那个初地菩萨法身都不是。你在梦里头就是凡夫，是不是啊？好，我们。先把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佛教里的不执着？哎，不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那个，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该做做，什么都不变，就是呢掌握个度。哎，我别太执着了，我别太过了，哎，太贪了，那叫执着。哎，这是老百姓的不执着，不是佛教的。佛教的不执着指的是实证道。哎，不是说我限量没变，就比量变一变啊，我想法改一改，那样的话，那学佛成佛倒好成了。哎，我们都在梦里，用不着醒。哎，我们就学点那个理论就行了啊。对什么都不要执着，好，我就不太执着，好，那就跟佛一样了，那就叫不执着呀。根本就不是佛教的意义，根本连初地都证不了，你照不见五蕴皆空。 所以呢，佛教的不执着是指的实证，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要空掉这一切法，才叫不执着，才叫不住。哎，这个解释包括不执着，包括住。哎，有人错误理解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是无所住，哎，是你看见颜色，听见你在梦里头没关系，哎，你不执着就叫不住，那也是错误的理解。什么叫不住？就是你不能看见颜色，不能出现声音，就是你要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才叫究竟涅槃，才叫不住，哎，才叫不住，才叫不执着。好，我们这个问题回答完了，下边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新课。今天新课为了这个顺一点呢，还是就是稍微重复一个颂的。今天新课本来应该是从这个摧折我慢床开始，我们这个也就是复习一个，非有亦非无，有无不可得，说的多好。所以啊，你学佛经，我们说过，如果你学为是学的多，哎，懂三性，那当然看得更清楚更准确。说我还没学三性，那你就记住一句话，就是《金刚经》教给我们的如梦观。什么叫如梦观呢？就是我们凡夫看全在梦中，我们看到的全是梦里的东西，根本是不存在的，是假的。你学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哎，学佛法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了，那你见到三界唯有心，就是梦里的都没有，但是我们正在做梦的那个心是肯定有的，因为你要是没那个心，你就做不出这个梦来。哎，你把梦空掉了，没有梦了，哎，从梦中醒来了，看到原来三界唯有心，真实境界，这就是初地菩萨。所以说，你要是还不懂三性呢，你就记住这个如梦观，就是我们面前是梦，都是空。然后你醒了之后，哎，远离颠倒梦想之后，三界唯有心才是真实存在的。记住这两句话，记住这个如梦观，你也能读懂一切佛经。哎，当然不会懂得特别细、特别准确，但是大意你是错不了的。你看，我们就用如梦观来读下边这个半个，这个我们前边讲了一半了啊，下半节经，你用如梦观来理解它，很好理解。哎，你看。非有亦非无，有无不可得。什么叫非有亦非无呢？我们梦中凡夫呢，整天就是说啊，有这个没那个，哎，无非就是有的我们说是有，有的说是无，无非就这两大类。佛呢说，这个文殊说，佛的法身里头呢，也没有你的有，也没有你的无，没有我们梦中凡夫说的有什么无什么，那你。不是有就是无，哎，你怎么佛就是也不是你梦中的有，也不是你梦中的无，那就是什么呀？就是根本佛那就没你这个梦，才能非有亦非无。在佛的清净法身里头，有无不可得，就是我们凡夫在梦中说有这个有那个，有人有山啊，没钱没什么，所有的有无吧，在佛那不可得，就是你找不着，佛那没有我们凡夫梦中的这一切法。所以有无不可得，离诸言说故，境里无所观。佛的清净法身离开了，远离了一切言说。什么叫言说啊？就是我们说的话。我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分别。我们说什么都是分别出来的，所以等于也是离诸分别。在佛的法身里头没有分别，初地以上菩萨大乘的圣者全是证的无分别智，就是初地以上就已经没有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没有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分别了，也就没有我们梦中的一切言说了。你言说都是分别出来的，哎，所以初地以上菩萨已经就远离这个言说，远离分别了，远离有无，有无就是一个分别嘛，哎，有这个没那个，这不是分别嘛，就是。所以说来说去，你就归结到一个什么呀？如梦观，就是说我们凡夫才有梦，初地以上菩萨都怎么样啊？没有梦里的分别，没有梦里的有无，没有梦里的这个言说， 就是没有梦里的一切，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了才叫圣者。所以用如梦观来读经，保证能读懂。没有梦了，离了缘说了，梦里的一切都不可得，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文殊菩萨静里无所观，就是佛的法身里头没有我梦中所看见的一切法，所以文殊定力佛的法身。好，下边摧折我慢床，非一亦非二，远离一二故，静里无所观。在佛的法身里头摧折了我慢床，就是我慢。什么叫我慢啊？我慢的基础先得知道有我。我们这个梦中凡夫啊，没有不知道有我的，我最重要。做着梦他也忘不了有我。有我本身就是一个我慢。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光执着有我最厉害，我比谁都重要，我是中心。我跟别人地位不平等，我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慢。慢就是骄傲，比别人这个怠慢别人嘛，比别人高明，我最重要，这就是我。所以执照有我就是我慢，就是一大我慢。佛呢法身里头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早就那个初地菩萨就已经离开梦了，就已经没有这个人我众生了。所以呢到佛经过实地的修行摧伏，不但把初地是把我人众生的假象梦象给断掉了，到佛呢是把我们无始以来所有做梦的记忆里的人我众生相也给清除干净了。所以呢佛是彻底的摧折了我慢床，非一亦非二。在这个佛的法身里头呢，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多个人，非一啊，我一个，非二啊，人别人，他你我他，三四五六，有二就有三四五六，就这是代表。非一亦非二，就是说一个众生都没有，我也没有，他也没有，众生也没有。远离一二故，远离这个就是这些我人众生的分别吧。静里无所观，在佛那儿，佛的法身里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身口意无失，三业常寂静。佛的法身，说什么是佛的法身？不是我们想象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那个，那不是佛的法身，那是佛给我们在梦中示现的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个化身。化身相，说那个寺里头塑的那个报身相也是三十二相，法身相也是三十二相，那是因为什么呀？我们梦中凡夫只能看到佛的三十二相的化身，我们梦中凡夫看不到佛的报身，更看不到佛的法身，我们不知道佛这个报身法身什么样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只好用化身来代替报身法身。那就是我们众生要是不分别，我们就没法想象，所以呢只好用化身代替一下。实际上佛的法身是无相的，是没有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那是梦中化身才会有那个。那佛的身口意无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就得佛的法身，佛法身是什么呢？佛的法身是以佛法为身。说什么叫以佛法为身呢？就是佛从他开始学佛，开始发菩提心，开始一直修正到初地，一直到实地，一直到成佛，他学到的全部圆满的佛法都留在他的记忆里头了，他记忆中的全部佛法组成了他的法身。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学佛法，我们会留下记忆，就正在积累我们的法身。我们现在啊，每个人都有百分之几的法身了。如果你的学习佛法的记忆达到10%，你就会证到初地，就是观自在给我们表演的心经的境界，你就会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证到初地。 如果你学习佛法的记忆达到20%就是二谛，达到100%就是佛。哎，这是佛的法身，这是真正佛的法身，就是佛的那颗心。哎，全部由圆满佛法的记忆组成。哎，没有一点原来颠倒梦想的记忆了。哎，这是佛的法身。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我们众生也是一颗心，佛也是一颗心，菩萨也是一颗心，我们没有差别，都是一颗心。哎，都是一大团记忆，只是这个记忆的内容不同。哎，我们凡夫绝大部分都是颠倒梦想的记忆，说有五蕴，有十八界，有人，有众生，都是这个颠倒梦想的记忆。佛那儿呢，全是什么呀？无我，无人，无众生，无这个五蕴，无十八界，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全是心经、金刚经，全是佛法的记忆。只是这个区别，都是一颗心，是没有差别的。世界上除了心，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呢，文殊菩萨在这赞扬佛的法身的时候说：“身口意无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实的意思是说佛的法身清净没有过失，实际上这儿呢引用的还是化身才有身口意，哎，无失，就是我们梦中凡夫只能见佛的化身嘛，所以文殊就说佛给我们化现的那化身呢，他身体的行动没有过失，就是都是最智慧的行动，口中说的话没有过失，就是佛说的话都是最恰当、最效果最好的，哎，最这个叫最智慧的话，佛的意念思想都是这个没有过失的，都是最圆满的智慧，哎，赞扬佛的法身，只是通过化身来赞扬佛的法身。三业常寂静，就是三业，身口意三业，哎，我们平常说造业，什么造业啊？身口意，身业、口业、意业三业，这是我们梦中凡夫造这个三业。佛早就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他早就没有业了，业都消光了，所以他三业常寂静，哎，就是三业都空完了。寂静是涅槃的意义，就是要是意音就涅槃，要是意义就是寂静。寂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本意是说一点声音都没有叫寂静，但是在这个用在涅槃上的时候，这个寂静的意思就扩大了，不但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颜色也没有，一点感觉也没有，一点想法也没有，就是梦中凡夫的一切法都空光了，五蕴皆空，这叫寂静涅槃。哎，这才叫究竟涅槃。在佛那儿呢，没有身口意，没有过失，三业常寂静，就是没有我们梦中的这个身口意三业了。哎，这梦中的身口意三业，这都是梦中的假象。远离譬喻故，佛的法身呢，佛也给我们打过很多比方。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打比方呢？因为我们见不到佛的法身呢，我们不知道佛的法身什么样。哎，梦中人怎么能知道真实境界的样子呢？那怎么办呢？佛就给我们打比方。打什么比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说每个人都是一颗心，这个心就是一个大圆球，都是由我们无始以来记忆组成的。说这佛什么地方说过这个譬喻呀？佛在经里头告诉我们说，他说的叫一室千灯，就是一个屋子里头点了一千盏灯，比如说蜡烛啊、油灯啊都可以。哎，一个屋里点了一千盏灯，光光互照，互不妨碍，就是这一千盏灯呢，每一个灯的光都照满整个屋子，这就好像一个大圆球一样，哎，由他自己的记忆组成的大圆球，哎，大家都重合在一起，互不妨碍，哎，每个灯的光是每个灯自己的，你的记忆是你自己的，你跟别人混不在一块儿，哎，所以说呢，佛这就是譬喻佛的法身，哎，佛的法身也是个大圆球，也是全部他的记忆，但是我们凡夫也是个大圆球，跟佛都重，菩萨都重合在一起。哎，我们呢说都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都是心，那还有什么差别呀？就是记忆的内容不一样。哎，我们没从梦中醒来的，都只有几%的佛法的记忆。哎，我们的法身才积累了几%的法身，所以从梦中醒不来。 你继续精进的学习佛法，你的佛法的记忆就越来越多，达到10%就成初地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哎，然后我们说达到100%都是佛法，你把全部佛法都学圆满了，哎，你的记忆全部都是佛法的清净种子了，都是佛法的记忆了，哎，你就是无垢识，就是大圆精智，就成佛了。在佛的法身里头啊，远离譬喻故，就是佛的这个一世千灯啊，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呀、啊，什么这个每个人都是一个大圆球啊，他的这个比喻啊，还是用我们梦中的色声香味触法做的比喻。哎，在佛的法身里头，因为他远离颠倒梦想了，没有梦里一切法了，所以佛的法身里头不会有这个譬喻，哎，不会有这个说什么。佛也是个大圆球，这个我们众生也是大圆球，没有这些梦中的假说了，哎，佛都是限量智，不用比喻，哎，佛就是佛心呐、啊，都是完全清净的，哎，他照见这个所有众生心都是限量照见的，根本用不着譬喻，所以呢，佛心里头远离譬喻了，就是不用这个。打比方啊什么不用这些方便说法了，都是究竟的了义的佛法了，敬礼无所关。文殊菩萨每一个颂子都用这个结尾，就是说赞扬了佛的法身之后呢，说佛的法身太清净了，远离我们梦中的一切，哎，连这个梦中的佛法的譬喻，哎，都没有了，所以呢非常清净，所以敬礼无所关。什么叫无所观？就是佛的法身。为什么佛的法身叫无所观？就是佛的法身里头没有我们梦中凡夫所观见的一切法，这就是清净法身。哎，你有梦中的那个所观，那就是凡夫，哎，你还没从梦中醒来。一切智常住，应现无功用，远离诸过故，静力无所观。一切智，佛呢，这个一切智它那个不是固定的，就是小乘也用一切智，那就是指的那个阿罗汉的一切智，哎，他小乘有小乘的一切智，大乘有大乘的一切智，哎，不一样。小乘阿罗汉的一切智，他所有的智慧啊也就那么一点儿，哪一点啊，就是知道梦里头没有人我，哎，就那一点是他的一切智，哎，没有我，无我，一切法里头没有人，没有我，他这个得到智慧了，其他的都还不行。但是他呢也叫一切智，关于人无我他全明白了，具有一切智。到大乘菩萨，到佛，这个一切智比他就要广大的多了，不但知道梦中没有人我，也没有一切法我，哎，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这是佛的一切智。佛的一切智呢，常住，就是佛永远恒常的住在一切智中，哎，就是永远没有五蕴，永远没有十八界，永远没有梦了，离梦越来越远了。这叫一切智常住，哎，永远看见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哎，永远是限量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佛的一切智常住，就是佛永远住在佛的最高的大智慧当中。应现无功用，应是应化，哎，佛没有梦了，那我们众生就看不见佛了，哎，佛怎么办呀？佛用他的神通入我们的梦，应我们的这个修行的情况来应现，就是显现一个化身，哎，应现化身来给我们梦中凡夫来说法，哎，他这个化身呢无功用，就是说他的化身呢是他用神通化现的一个假象。用现在比喻呢，就好像说佛用这个电影录像给你放了一段影片，哎，你一看，哎，佛来了，佛给我们说什么法了，其实呢佛根本就没来，哎，如来 就是好像来了，其实佛没来。我们梦中凡夫一看说佛来了，给我们说法来了，实际上佛入梦吗？佛早就远离颠倒梦想了，他真身不入梦，他是给我们用神通画了一个影像。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放电影，放录像带，给你一个光盘，让你看，用那个，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什么叫无功用了，就是佛没有进我们梦，没有在那用功做起作用，因为梦里头没有这个，没有真实的法，都是梦里的假象，所以佛在我们梦中应现的化身实际上是无功用的，远离诸过故，但是那个佛的化身呢，远离诸过，就是诸过就是过失，一切过失，就是佛的化身呢没有一切过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佛的真心里头用神通给我们化现的，都是从最高的智慧心里头化现出来的，他不会有过失，不会有错误，敬礼无所关，文殊菩萨又向佛的法身敬礼。下边微妙无漏念，无限无分别念，这个刚才说了，念是意念，念头，但是佛的那个念头呢是无漏念，漏是烦恼的意思，无漏念就是佛的这个思想啊没有烦恼，说没有烦恼什么样啊，我们梦中凡夫想不到，因为我们全是烦恼，全是分别，分别就是烦恼，所以呢佛的这个无漏念啊非常微妙，对我们众生来说这个很难想象，无限无分别，就是佛的这个无漏念没有烦恼的这个思想啊，无限无分别，无限就是佛的叫法身，这个法力无边，没有限度，因为佛没有障碍了，没有挂碍了，所以他就无限，像这个阿罗汉有限，一直到这个初地十地菩萨都有限，为什么呀？因为他的心还里头还有挂碍，还有这个染污的种子没断完，初地菩萨是只有10%的是佛法记忆的种子，90%都是原来做梦中凡夫的时候那个颠倒执着的梦想的记忆，那都是他的障碍，都是他的挂碍，所以呢他的法力就有限，一直到十地实际上还没达到无限，到成佛的时候就彻底全部的这个都变成清净种子了，就没有一点挂碍，没有一点污染，就完全清净了，所以就法力无边了，无分别，佛的念佛的思想里头都是限量值，一看就明白，根本用不着分别，等情非情故，这是因为这个字的限制，我们先看中间仨字，情非情就是指的有情跟非有情，什么叫有情？说全了叫有情识，什么叫情识？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是意音，阿赖耶识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藏识，藏识里头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梦中景象的全部记忆都藏在这个藏识里头，我们只要你想过的见过的这个感觉过的，你只要你包括你的一闪念你都没注意，就已经留在藏识里头藏起来了，所以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忘记不了，只是你暂时你想不起来，实际上在那个记忆啊留的全全的，有情识就是有那个藏识，所以什么叫有情？就是他有无始以来积累的那团记忆，才叫有情，有情识。像这个外边的山河大地呀、啊，什么这个树啊，什么就是都不是有情，都是非情，就是不是有情，非有情。动物是有情。为什么呀？因为他在六道轮回里头他有一大团记忆，他只是这一生做动物梦，做这么十几年动物一死，他又改做人的梦或者是下地狱的梦，反正就是六道轮回这么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这叫有情， 就是有常识、有记忆、有阿赖耶识的才叫有情。有情跟非有情，什么叫非有情啊？就是除了这个动物，除了六道轮回的这个阿赖耶识之外的，哎，就是物质吧，总的来说就是物质，哎，山河大地啊，什么物质的东西，植物啊，哎，包括那个微生物，就是什么细菌呐、病毒啊，这些它都不是有情，都不是那个有阿赖耶识记忆的，它只是组成这个物质身体的一个材料。哎，这个你细胞，那个植物也有细胞啊，哎，它都是组成物质的一个基本材料，它不是有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这个阿赖耶识，没有那团记忆。有情跟非有情，这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等就是平等，有情跟非有情啊，平等在佛那儿。怎么说有情无情是平等呢？因为佛那儿呢无限无分别，就是在这个佛的心里头啊，没有我们梦中的这个一切分别。哎，说这是有情，那是非有情，梦中人才说这是有情，那是非有情，因为他还在梦中。佛没有梦了，所以呢，不，他是看着我们众生心里的梦，在他看来，你心里头你梦见这是个人，那是一个山，在佛那是平等的。什么平等啊？都是空，都没有，既没有人也没有山，情非情是平等的，都是空。这是佛看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平等的，都是空，都是梦，这样的意思。不管你是梦见的有情还是梦见的石头非有情，哎，都是什么呀？在佛那儿都是空，都是无限无分别。佛不起那个那种说这是人那是山，没有那个分别。哎，他一看就知道你梦中都是空，都是平等的，平等都是一相，就是梦中是空相。哎，在佛那儿没有这个梦，所以呢境里无所观。以心无爱故悉知一切心，因为佛的心呢没有障碍。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什么叫障碍，就是你还，如果你心里头这个初地菩萨是没有什么障碍了，没有梦了，就是没有梦的现行，他看不见五蕴了，哎，这叫没有现行的障碍了。但是呢它有种子的障碍，就是刚才说初地菩萨是10%的佛法种子，90%的非法种子，还没清楚那90%的障碍。哎，到二地变成20%的清净种子，80%的障碍。到佛那儿呢100%的种子全部都换成佛法了，所以它就佛心无碍故，就是因为佛的心没有一点障碍，没有一点杂染种子，没有一点这个邪见种子，都是佛法。悉知一切心，他没有障碍了，就能够都知道一切心，所有的心佛全看到了。就是金刚经说的那个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一看全明白。除了佛，那十地一直到八地一直到初地菩萨，他都不是悉知一切心，都有限，就是有障碍。就是初地，我们说初地菩萨用10%的清净种子，你去度众生，你那个能力就有限。哎，他不是知道所有众生心，他知道的范围要小。哎，到二地范围再扩大，到佛就变成悉知一切心。不住自他故，境里无所观。哎，佛的心里头呢，不住在这是我，那是他。哎，就是没有人我众生的分别。所以呢境里无所观。哎，还是你看这话是接着来的，无所观，佛什么无所观呀？不住自他，就是佛那儿没有说这个是我那个是他，无这个观，没有自他，没有人我众生的这些景象，这叫不住自他，所以呢这叫无所观。哎，下一个，无爱无所观，常住无爱法，远离诸心故，境里无所观。无爱讲过了，佛的心全部是佛法种子，没有障碍了。无所观，佛的心里头没有梦中的一切假象，看的都是真相。 常住无碍法，佛的心恒常住在没有障碍的法里头。什么叫没有障碍的法？就是全部都是佛法，就是没有障碍了。哎，什么是障碍？就是非法，就是说五蕴有，有人，有我，有众生，这都是障碍法。你说有五蕴，你说有人，有众生，这就做这个有人有众生的梦。好，那你就麻烦了，你就有人你就要发生矛盾，那就叫障碍。你说有物质有精神，好，你说有物质，好，这物质就成了障碍了。哎，你说有物质，你就做那个有物质的梦，这物质就限制住你了。哎，你要说无色无受想行识，哎，色即是空，你老熏这个佛法，哎，这样的清净种子它生起来的梦里头呢，那色就不结实了，等着你把梦没掉了，那更没有色了，是吧？更物质精神都没有了，那你就没有障碍了。远离诸心故，这个诸心就是指的我们梦中的心，就好像那个《金刚经》里头，哎，佛说照见那个所有众生心了，那不是有那个心吗？佛还说三心不可得，你就是分清楚，记住，只要佛说是空的东西，一定是指梦中的东西。只要佛说是有的东西，一定是指从梦中醒来看到的真实的境界才是有。什么是真实的境界？就是唯有心。哎，那是梦外的心，不是梦里的心。梦里的心，我们凡夫现在也说啊，我有心，我有意，我有过去，我有现在，未来的心，三心都有。这是我们凡夫在梦中执着的理解的心。我们凡夫在梦中这一切心都是空，都是没有的，就是梦中的色物质是空，梦中的精神也是空。所以金刚经佛说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那都是指的我们凡夫执着我有过去，我有什么想法，将来我有什么想法，三心。因为在这个佛菩萨初地菩萨远离颠倒梦想没有梦之后啊，没有梦就连空间也没有了，连时间也没有了，怎么还会有过去心未来心？那都是梦中凡夫有时间观念才会有过去心未来心，所以三心那是梦中凡夫执照的心，不是佛正道的，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之后用佛的大智慧直接限量看到所有众生心，那个是真实的心的存在。记住这句话，只要佛在经里头说是空是无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凡夫梦中的东西。哎，佛说是有的东西，一定是远离颠倒梦想之后的初地以上菩萨限量实证到的三界唯有心的境界里的东西。心常无所缘，自性不可得。佛的心呐，恒常无所缘。就是什么叫所缘？就是所见到的、所听到的、所感觉到的、所想到的，都是所缘。缘就是抓取，哎，缘说这正攀这人攀缘，哎，就是这人去抓取那个东西。佛的心里头永远没有我们梦中凡夫所缘的这些东西了。我们所缘的有什么呀？就是六样东西。眼睛缘颜色，耳朵缘声音，哎，身体缘感觉，还有那个思想意识缘想法，缘一切想法。佛的心里头啊，永远没有，恒常没有我们梦中的这一切六种所缘。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自性不可得。什么叫自性？就是那个东西本身，那个东西自身，那个东西自己。什么呀？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凡夫梦中看到的这六种法，它都没自性，在佛那儿啊，你都找不着它的自性。我们凡夫认为有自性，说颜色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声音它们有自身、有自性、有自体。哎，我们听不听它，看不看它，人家自个儿就自性就在那待着，哎，不动，有自性，这是凡夫的错误想法。佛呢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没有自性，没有自身，哎，所以在佛那儿呢，色声香味触法六种自性都不可得，你找不着那个色声香味触法本身。平等难量故，境里无所观。 佛的心里头六种法，叫色声香味触法，平等，就是这六种法是一样的，全都自性不可得，全都无所缘，根本佛心里头就永远不再去想什么还有色声香味触法，平等的无所缘，哎，就是六种法佛全这个空掉了。这种境界呢，难量，难以思量，难以测量，难以这个就是叫佛的境界，凡夫是不可思议，哎，所以呢，文殊菩萨境里无所观。下边以无所依心悉见诸刹土，知诸有情故，境里无所观。佛以就是用无所依的心。什么叫有所依的心呢？我们凡夫啊，就有所依。我们依靠什么呀？我们，你比如说，我们站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我们一个所依。哎，我们这个，反正我们找自己的靠山吧。哎，这个我相信什么，那也是个所依。梦中凡夫有信这个的，有信那个，那也叫所依。哎，所依靠的，我们凡夫就是要在梦中找各种的所依。要是没有所依，我们就慌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佛呢，空掉了梦中的一切法，所以佛的心是无所依，哎，没有，用不着这个，就是依靠这个，依靠那个，梦中法全空掉，这叫以无所依心。由于佛的心呢，完全空掉了五蕴，没有了障碍，没有了烦恼，所以呢，悉见诸刹土，悉是都的意思，所以呢，所有的刹土佛都看见了。说刹土是什么？一个刹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说佛怎么又看见三千大千世界了？不是三千大千世界是梦是空吗？对，但是佛为什么能看见诸刹土呢？佛是远离了颠倒梦想，他是直接看着我们众生心里的梦。他不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吗？为什么所有众生有若干种心呢？有的是神仙心，有的是人心，有的是鬼心，有的是地狱心。他这个心跟心那个里头做的梦不一样，佛呢，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所以就是悉见诸刹土，就是能够看到一切三千大千世界里头所有众生在那做什么梦。哎，他看到的这个刹土啊，不是我们梦中凡夫的感觉，不是我们梦中凡夫觉得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真实的，他是直接看我们心里的梦，就好像看电视一样，所以他不会认为你那个梦里的人是真的，梦里的山是真的。你谁看电视在那儿？你说我屋里头有山河大地，我屋里头有好多人，谁会那么傻呀？是不是啊？哎，佛看我们众生心，我们刚才说了啊，众生心是一个大圆球，是他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那个众业先报，就是他那个记忆里头力量最强的那一团记忆呢，他不睡觉他就做梦，做梦就是不做梦的那个记忆呢都不动，就是都是那个黑暗的，就是没有动静。这个正在做梦的这一团呢，就是那个亮起来了，那个图像就好像电视一样，你一开电视，哎，亮起来了，那个影像显现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做人道梦吧，一看，哎，这在北京，在马路上什么东奔西忙的，哎，就是一个大圆球里头有一个小圆球，它是立体电影，哎，那个小圆球做一个梦，哎，那个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们那个小圆球里头，哎，我们一看说有地球，有太阳，有什么银河系，哎，实际上有什么呀？都在我们梦里头，都在我们那个小圆球里头。所以佛呢，是看我们所有众生的那个大黑球里头的那个亮起来的小圆球，他都能看见。所以呢，他就都悉见诸刹土。哎，众生做的什么梦，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知诸有情故，所以佛呢，他看见你所有众生心里的那个梦小圆球，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呢，他就知道一切有情是怎么回事。哎，他怎么知道一切有情是怎么回事呢？你现在做的那个梦，那个小亮起来的小圆球，他看，这就是现在你在想什么，做什么，你在做什么梦。 但是呢，你那个大圆球所有的那个没现形的、没有亮起来的那些记忆呢，佛也都能看见。所以佛知道我们每一个有情的所有的过去，哎，你的昨天、前天、去年、前年，哎，上一辈子、上上辈子，无始以来，你所有的梦的记忆，佛都看得清清楚楚。哎，所以呢，佛不但知道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梦，而且知道你过去做过什么梦。他知道你现在这一刻之前所有梦的记忆了，这就是你的这个心，他全都知道了。他相应的就能看到你这颗心的下一刹那，你的梦的发展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刹那你前边所有的记忆是确定的，这就叫因是确定的。这个确定的因，它就有确定的果，哎，那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一看清清楚楚，这样的因一定是这样的果。我举个例子，就好像说，你把等号左边的式子，你不管多复杂，你列完了，因确定了，右边的得数是确定的，哎，一点都不差。所以说，佛知道我们众生的过去，还知道我们众生的未来，也知道我们众生的现在，这叫知诸有情故，就是知道一切有情的一切情况。哎，佛的一个佛号叫正遍知，就是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情况。说知道一切情况，知道什么呀？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情况。没有遗漏，都在众生的心里，这叫知诸有情故。像阿罗汉，哎，他看众生的这个过去啊，只能看八万大劫，那看未来同样也是看八万大劫，他这就叫有爱，哎，有限。这个初地二地的菩萨呢，也不是全部众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都叫有爱有限。到了佛成佛圆满了之后，没有一点障碍了之后，他就悉见诸刹土，知诸有情故，就是所有的现在过去未来的有情的心理的情况全看得清清楚楚，这叫知诸有情故。没有对，这叫正遍知，佛的一个佛号叫正遍知，就是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法，知道一切情况。这是一个人的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这个世界对他没有秘密，没有他不知道的，正遍知，哎，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法，这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的智慧。所以文殊菩萨经历无所观，诸法萨婆若毕竟无所有，佛心难测故经历无所观。诸法是一切法，萨婆若是一因，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智。哎，这个婆若就是般若，哎，这是这个译法用字问题。般若，般若就是智慧嘛，萨就是一切所有的，哎，萨婆若就是一切智，就是前边那个用意译过一切智。什么叫一切智？这说因为他是赞佛法身，所以这个一切智指的是佛的一切智。佛的一切智是什么呀？就是所有的智慧，只要是你那个人能够证到的，能够什么，所有的智慧佛全有，哎，这是佛的一切智。诸法一切智，就是说看待一切法，这当然这是个佛经啊，这是给我们梦中凡夫说的佛经，所以他说的这个一切法呀，经常指的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就是五蕴十八界什么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一切法。说这一切法用一切智来看呢，毕竟无所有，哎，无所有好理解，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无所有，根本就没有，加了一个毕竟无所有。什么叫毕竟？毕竟就是彻底干净，全部的都没有，一点都不剩，彻底空，毕竟空，无所有。所以呢， 我们梦中凡夫的一切法，看的五蕴十八界十二处，梦中的佛法，只要是梦中的法，用佛的一切智一看呢，是彻底全部干净完全的，根本就不存在。哎，梦里头没有一点东西。佛心难测古，看佛的智慧，这么高的智慧，我们凡夫啊很难想象。因为你看我们凡夫现在学佛，读着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这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一边读这心里头还是在这琢磨，这怎么我有眼耳鼻舌身意，怎么佛说没眼耳鼻舌身意啊？哎，他就很难理解。哎，这就是佛心难测，就是佛的智慧太高了，离我们境界太远了。哎，所以呢，梦这就都是对梦中凡夫说的话，就是梦中凡夫啊要去想，哎，佛的心是什么状态啊，那是非常难猜的，非常难测度的，非常难估计的。佛的心，文殊说得清楚，佛的心里头是什么呀，是诸法毕竟无所有，就是我们凡夫认为有的这一切法呀，在佛那是彻底的没有。哎，一切如梦，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这是佛的心。我们要好好的体会佛的这个心里的这个真实意，哎，争取跟佛心呐接近，哎，越来越接近，跟佛的心相应，跟佛的心共振，跟佛的心这个就是叫心心相应，这佛的心给你的加持力量就大了。你跟佛顶牛，哎，佛说五蕴皆空，你说这五蕴不能是空吧，这五蕴就得有，这五蕴怎么能空呢？哎，佛说空，你说有，你跟佛心顶牛，那佛想给你加持你就不要，是吧？佛说五蕴皆空，天天念五蕴皆空，你那念着五蕴皆空，心里头想的是五蕴皆有，那不是就把佛的那个佛心的加持不就给顶出去了吗？你跟他对着干，那唱对台戏，你怎么能够就是得到佛的加持呢？想一想，我们整天闲说佛不加持你，佛全力的加持所有的众生，哎，他恨不得让所有的众生都成佛，他肯不加持啊？全力加持所有众生，说那怎么这么多众生都感觉不到佛的加持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是对着干，是顶牛的。佛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谁也不信，哎，我们就信觉得这五蕴不能空，这眼耳鼻舌身意不能空，哎，就得有。你看你的心跟佛的心非要顶牛，佛怎么能加持进去呢？你得跟佛心一致，哎，你得跟他相应，你得跟他共振，他的那个加持才能在你这儿发生作用。所以啊，佛心难测故，就是说我们梦中凡夫啊，要想想佛的心的状况呀，很难想象到。为什么？就是因为佛的心跟我们呐差距太大了，哎，境界太不一样了。我们觉得梦中都是真的，佛却告诉我们说梦中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什么都毕竟空无所有，是不是佛心难测呀？所以好好琢磨琢磨，文殊菩萨这说是在这赞佛法身，实际上是什么呀？是在给我们人上课。佛的法身用他赞吗？用不着他赞。哎，那他为什么还要赞佛法身呢？是表演给我们梦中凡夫，给我们在讲佛法，给我们看的，给我们听的。哎，文殊菩萨实际上是早就成佛了。哎，那早成佛了，那文殊干什么呀？是那个佛化身菩萨来帮助释迦佛来弘法来了。很多大菩萨都是这样，哎，就是一看娑婆世界释迦佛成佛了，哎，要弘扬佛法，娑婆世界这个非常的五浊恶世，人们这个众生啊一个个愚痴透顶，还刚强的不得了，还认为自己很聪明，不听佛法，很难弘法。所以呢，各个古佛各大菩萨 一看佛在这五浊恶世成佛了，都跑过来化身示现，帮助释迦佛来度众生。所以这个佛心难测呀，就是佛法难闻，佛法闻到佛法呢又难信，难理解，深入经藏，深入法义，难深入，都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佛心难测。就是我们梦中凡夫去想佛心呢，他怎么都跟那个猜不，就是跟佛心不相应，跟佛想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太颠倒了。我们觉得梦里头这石头这么结实，怎么佛说色就是空啊？所以就跟佛心很难相应，很难测度。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个道理，学佛应该怎么学？应该老老实实的，你学佛吗？你想成佛吗？你想远离颠倒梦想吗？你想照见五蕴皆空吗？所以你就要老老实实的听佛说，佛说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佛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就得这么理解，你才能够测度一点佛心的意思，不能走样，不能变调，佛说一就是一，佛说二就是二，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才是有，一定要这样老老实实的，不走样不变调的这样来学习，你才可能啊猜着一点佛心的意思。所以说这文殊菩萨呀，在这赞佛法身，实际上是跟佛在这表演，告诉我们梦中凡夫啊，佛的心是什么样啊？佛的心是看诸法，在佛的一切智看诸法呀，是毕竟无所有，梦中就一点东西都没有，连一个微尘一个渣都没有，彻底空，所以叫毕竟无所有，就是毕竟彻底完全全部的干干净净的无所有，要空的特别彻底才叫毕竟无所有，不能剩一点东西，要像观自在菩萨表演的那个，要最后把非法空掉了，把梦中的佛法苦集灭道也空掉了，无智亦无德，能所双亡，没有想法也没有境界，以无所得故才能够究竟涅槃，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多读佛经，然后呢老老实实的按照佛的思想去想，你一看佛说空就是空的话，你读心经读金刚经都能串起来，都是一致的，都是说这一个，都是说我们面前是梦，是不是啊？金刚经直接告诉我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面前都是梦。心经观自在菩萨也是苦口婆心告诉我们，远离颠倒梦想，五蕴是没有的，也让我们从梦中醒来，远远的离开这梦。所有的佛经都是在说这一句话，都是在告诉我们这是梦，把我们从梦中唤醒。你醒了那就是出地菩萨嘛，后边就好办了，因为你从梦中醒来，你见到佛心了，所有佛的心，你我们大家的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嘛，你直接看到佛心了，那佛心里头的那个什么心经金刚经你不都看得清清楚楚吗？全部佛法你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学习起来效率就高了。下边诸法犹如幻，如幻不可得，离诸幻法故境里无所观。诸法我们说了，这是给我们梦中凡夫说的法，所以呢这诸法就是指的我们梦中凡夫知道的这一切法。诸法犹如幻，犹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梦中凡夫看到的这一切法呀，都如梦幻泡影。这专门把梦幻泡影的第二个字挑出来，如幻。幻是什么呀？就是印度古代啊有一种人叫幻化师，以幻化为生。什么叫幻化师呢？就是他来到这个村在十字街头， 一吆喝，人们说幻化师来了，哎，都去看，围着他。他就用一些简单的道具，通过他的法术，哎，一做法，就能在那演戏，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的 3D 电影，就能在街头演立体电影，就可以变化出人马、武器、战士、战车，就可以这个表演历史故事，就可以表演话剧。就好像现在我们用那个叫没有屏幕的 3D 电影，哎，能够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叫幻化师。佛说，这个不是佛说了，这是文殊菩萨赞扬佛的法身呐，说佛的法身里头呢，一看梦中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呀，因为他都跟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个话剧一样，幻化出来的那些人马一样。如幻不可得，就是我们梦中凡夫看到的这一切法，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如幻都像那个幻化师幻出来的那些幻人幻法，哎，幻化出来的人、幻化出来的马一样，不可得。实际上呢，根本没有那个东西，你找不着，不可得就是抓不着。哎，实际上是空，你看着那有人有马，实际上。那就是一点人马都没有，哎，一点东西都没有，就这就是这句话告诉我们，我梦中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呀，都跟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个幻人幻马一样，是不可得的，哎，是实际根本不存在的。离诸幻法故，释迦佛这个法身离开了一切幻化出来的法。这个不是指的那个幻化师幻出来的法，是指的我们梦中的一切法都是跟幻化师幻出来、幻化出来的那些人马一样。哎，我们梦中的诸法，一切法都是如幻法。佛的心里头呢，远离了诸幻法。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他远离这个幻法的现行，就是远离这个梦啊，是初地就远离这个梦的现行了，初地就远离颠倒梦想，就没有梦了。那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一到成佛，还离什么呀？就是离那个原来梦留下来的种子，哎，换20%，换30%，都把它换成佛法种子之后，没有原来的那个颠倒梦想的记忆了，全部换成佛法种子了，这就叫离诸幻法故。哎，佛的心里头啊，远离了一切如梦幻泡影的幻法，我们做梦留下的记忆的法都远离了，那就是完全变成了清净的法身，变成了全部都是佛法的记忆，所以文殊菩萨才静离无所观。哎，佛的心里头没有我们凡夫所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一切事情，而且连我们梦中所看到的、听见的一切记忆，佛的心里头都空光了，都没有了。哎，所以呢，文殊菩萨才静离佛。他示现的是十地大菩萨，十地大菩萨为什么还这么给佛敬礼呢？就是说佛那才叫真正的清净，才叫真正的圆满。哎，没想到今天没讲完，没关系，我们学细致一点，你在这儿理解的好，理解的细，理解的准确，你再去看其他佛经都是这个意思。哎，佛经都是这一个意思，就是让你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吧。